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咱们说农丹心只是悲伤守灵，要说好几天来什么事他都不知道。要说这个时候一看呢，那数十员蛮邦大臣进来，从左丞相可混有远、副大都督解都的大将军某一令、侍郎安都根、红军此之这里混点大将徐叔、张孙俊，哎，这一下看了农丹心都非常高兴，赶紧给农丹心就跪下了。农丹心一看是泪如雨下呀，赶紧跟大家伙也就见着了。再看可混主演先说了，天山太子九死魂宝弹战而亡，现如今一国无主，基业人民实如危乱，我等文武大臣商议过了，得了梁山松都头领吴用居士恩允，情愿九黎公主为一国之主，承袭白带王爷，请公主念一国人民的性命，登基为王，行神行神。要说农丹心把眼泪可就流下来了，
担心无德无能，人间父兄残亡，头生草茧，有何面目为一国之主，此时不可呀。
再看解都呢，这位就说了，公主人山聪慧，体恤文武人民，但得公主为王，乃一国的大幸，我等文武大臣数百员商议一定了，除了公主以外更不可拥立他人，但公主应允的话，我等誓死拥戴小命，请公主不可迟疑。要说大将军廖一林、侍郎安都坤、同军辞职铁里昏锦都说呀，请公主念一国人的性命不可推辞。要说迅速长孙军本来是誓死不降的，要说头两天也听说梁山想立农丹心为主，放这个蛮人回国，心中也很高兴。要说这两个本来就是拥护农丹心的，长孙军要说这位人家是农丹心的舅舅，就是前两天在这个蛮军营当中曾经与这个节度纳商议想立农丹心为王的那个人，要说此时他如何不拥护。再看这位向前了，要说此地数万国人听说公主承袭王位的消息，无不欢呼，鼓舞若狂，请公主就登王位，率众人还国，得其生计，再找太平。要说农丹心这一听说众官都如此说，含泪不语呀。咱们说这个吴用一看，哈哈，人心如此，公主不可再推辞了，从此公主即为一国王家，我梁山上下也欢喜敬礼，公主袭了王位便可率此地逐人还国，安定那一国百姓，人民百万鸡蒙祈福。我与兄长商议过了，我梁山一差使董平、左谋、杨言三个头领带领3000精兵沿途护送，直到那国里边，就公主国内安定了公主遣回。农丹心别的没听，一听有董平非常高兴，和这众王官呢叩谢宋江。要说宋江赶紧把农丹心给扶起来了，宋江就说，
要说这两国征战本非宋江本意，要说几番呢屈己霸占求和都被天山太子给拒绝了，没有奈何，只好厮杀，叫两家居民都有折损。要说这并非宋江 哎呀，所想我宋江也为之伤心。
说完之后泪如雨下。要说浓丹心与众家忙官都非常感激，哎呀，也有很多随之落泪呀。要说心里边都数，久闻宋公明仁义，果然名不虚传呐。再看宋江就说，现如今呢，幸得战事已定了，无论胜负，只要两家从此安好，泯尽恩仇，蛮汉一家，此是宋江心中之愿的。现如今，自当尽力扶助公主回国，以应投降俘获的蛮国文武军马都予释放，不留一人。我又恐沿途人民念仇，或有相杀之事，所以先前三个兄弟将军马沿途护送，又发文书与沿途归附县中各位粮草应付管带。公主，如果你愁没有军资的话，我梁山辽有薄礼相赠。再看这一位，就把单子拿给浓丹心看。浓丹心这么一看呢，铁甲5000领，战马3000匹，刀剑5000具，粮米5万担，耕牛1000头，黄金白金各3000两，白银5万两，铜钱50万贯，花红彩缎1000表里呀，更有其他很多的事物。而且又有丹赠浓丹心登基的贺礼，赤金点翠8宝飞凤冠1尊，白彩1锦闹龙争春袍1袭，于田玉带1围，夜明珠10颗，猫眼10粒，赤金白金各3000两，彩缎1000表里。要说呢，西芒国呀，哎，这些文武从这个丞相可文主演、副大都督、解都呢往下都有重礼相送，众蛮军各赏赐呢行粮1担、布1匹、钱5贯，哎，让他们皇国自在为民。要说这些蛮人呢，没有不高兴的，欢呼雷动啊。要说蛮营当中全都叩谢宋江梁山呢，哎呀，大恩大德呀。要说他们都发了誓言了，永不再与汉人仇杀，子孙永享太平之福。要说这正是宋江用恩德收复蛮人的地方，有诗为证：伏波空标南同柱，定远网定西域国，安吉大度宋公明，恩德施处萧兵波呀。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呀，这个西芒国众文武都非常的高兴，拥立浓丹心为女王，感激梁山的恩德。要说呢，可文主演、解读的他们都商议好了，然后呢就禀告给浓丹心知道，过来跟宋江、吴用这么一起说：独头领恩德如天，再造侠榜如日月昭林，恩泽一国的人民的，只是无可报答。现如今元金尊号与宋都头领，愿离国成尊，吴国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永为天家的藩属，子子孙孙伺候大国。宋江一听是大吃一惊：不可，吾等起兵只为天下大乱，百姓涂炭，吾有救伯之人呐，故集合了兄弟们兴此一事，拯救这世界人民，愿天下清平，四方安静。要说这才是公明的愿望，至于开国称尊，公明实无此意， 自当萧平群雄，则天下贤者授于大魏。那时退于篱下，与众兄弟同享清闲悠游之福足矣呀。诸位的好意先暂且候着吧，待日后我国家定了，再定藩属名分不迟啊。要说吴用呢，还想说话，被宋江给止住了。这众蛮将一看宋江挺有诚意，只好说：即使都头领咱不相云的话，我都回国转后招旨，待有丁济开国的时候，一闻消息便当进宫。都头领即有澄清乾坤，一动天下之志，吴国蒙都头领栽造，即位之下一当处理。连如今景元差事辞职铁里魂坚两个，带领着虎豹铁骑精兵五千随都头领征战呢。要说日后如果需要军马钱粮的话，招之到日即自应发。要说宋江也挺高兴，宋江就说：啊，既是诸位好意，宋江心领了。要说日后天下清平，当与诸位把酒共饮。再说今日之情，永结两国之好，做磐石之坚呐。要说呢，可恨祖远解毒呢，这些人都非常高兴。这宋江呢，当即就叫军众是大摆筵宴呢。请这个西芒国从农丹心往下，还有他们家的一众头领欢喜筵宴呢，共庆两国敦好。要说呢，大家伙都挺高兴，在那吃酒，有的人呢在那吹吹打打呀。在那吹，杯酒交错呀。要说这个时候犒赏三军蛮人，酒海肉山，你们呢自己打团去吃酒去，随便，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这气象很好。要说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闷闷不乐呀，那是哪一位呢？正是双枪将董平。这位一听说众芒国文武拥护着农丹心为王，那个心里边甭提多不高兴了。不仅不高兴，反倒是呢有这个忧愁。要说农丹心呢，虽然也不曾去大宴吃酒，但他干嘛去了呢？只为父兄守灵，也是一天不曾到董平帐中探望。要说董平非常的恼怒，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等着农丹心你过来跟我说句话。要说农丹心呢，只在守灵，虽然是守灵，那个心里边终还是惦记董平的，抽了那么一个空就来看他。董平一看农丹心过来了，这位倔脾气上来嘣儿背了一个身不理他了，任凭农丹心说什么都不理他，也不转身。咱们说呀，农丹心是既敬又疑呀。这位就说：东郎，你如何这样的对我呀？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说说嘛，我只是为我的父兄守灵嘛，因此不成伺候于你嘛，你难道你生我的气不成吗？要说董平呢就是不理他，农丹心呢更更唧唧在那哭起来了。要说这位犯着怒就想走，正在这个时候再看董平啪那么一翻身冷笑了。你呀现在已经成了一国的陛下，你何必再来找我呀？昨料我也只是个替人厮杀的粗莽的军汉，我配不得你，你呀不用来管我。哼，要说成我说呀， 这位就玩那个薛丁山那劲儿的，何该着有樊梨花那样的打他一顿，你说是不是？当然开句玩笑了。要说浓担心，这才知道他的想法，赶紧就说：“
东郎，你也是一个男子，你怎么心眼这么小啊？便是我的心，你也得知道。生只是你的，死也随你去，你便多想个什么呀？只是我做这个没有用的女王，你偏和我生分了吗？”
要说董平听他这么说呀，张口结舌，好一会儿这才说话呀：“不是我多想，现如今你身份不同了，只怕我配不得你呀，叫那一国人都小看我，只说我贪图富贵权势才做你的丈夫。”要说浓担心这么一听，含着眼泪突然之间扑哧一声乐了：“哈哈哈，
东郎啊，我知道你最是心高气傲的人，远比别人不一样啊。这王位远不是我要捉的，只是为了这几十万国人的性命，没有办法去受那个煎熬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做那个公主，为了你喜欢我的份上，这公主我都不做了，服那北国的马名啊，只是一心一意跟着你，怠慢耻辱我都收着，只要和你在一起连个欢喜呀。要说这王位和这公主都差得几何呀，我并不放在眼里，即使你不喜欢的话，我就和宋公明说去，只是一心随你就行了。”
要说这位起身就想走，这董平啊是既惊又喜，而且有些惭愧，啪一下把这位手给攥住了。再看董平就说：“
好妹子啊，好妹子，是我不好啊，哎，我想歪了，只是念着自己男人的面皮呀，全不想你。哎呀，待我是真情好处，错怪了你。你可不要生我的气。”
要说浓担心非常的委屈，一听这位这么说，扑到这个董平的怀里可就哭起来了：“
你这个只是个糊涂，只是个糊涂，全不了解人家的心吗？”
要说董平也非常的惭愧，用这个柔然蜜语来哄他，好不容易让这个浓担心心气平了。“
东郎啊，我其实也了解你的心思，你是怕我捉了那个异国的王位变了心呢。要说明天如果你好些的话，我就和你到庭上去和宋公明还有那些文武说了，就和你定了婚约呀。等回国安葬了父兄，首领期满了，我就和你成亲，将这异国的王位让给你做嘛。”
要说董平这么一听，十二分的羞愧呀，又很高兴，总算呢将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儿了。“妹子，你待我这样的好啊，让我如何报答你？那一国的王位也不是我做得的，只要你心里边有我，比什么都好啊。”浓担心呢，一听他这么说，这个心里边才高兴。再看这位就说：“
只是东郎你欢喜了，我心里边也就欢喜了。宋公明已经让你送我们回到这个西芒国，就是想成全我们的意思，我也再不要和你分开了。”
要说这个董平高了兴了，当下两个人缠绵了一会儿然后呢说了一些闲话。再看浓担心要为父兄守灵，也就去了。咱们说这吴用呢就写了檄文的草稿，当下呢让朱武一看，没有什么改动，这才拿过来和宋江去看。宋江非常高兴，这么一看写的不错。要说呀，和以前一样，只能按文言文说，不过吴双雄那文字还是不错的。 大家伙全且欣赏欣赏。要说这檄文怎么写的呢？事有逆顺，仍可去救。今海内横暴，四方兵祸，彗星下扫，民怨上冲，纵非土崩瓦解之势，也是存亡危急之时。二，地得昏昧残恶，有小民不能续保，有流离不能救死，反纵虎狼之力，暴敛横征，以冲及无穷之求。修宫阙而民谷积弱丘陵，选工人则举国妻子离散，兴兵祸使天下恼土草来，据进谏则贤士横被刨落，昏暴所由天人共分，桀纣可并其为三，危亡之势眼见目不玄种之极，岂得免心朝暮之贪？四方君子亦各求多福，今有梁山义士宋江哀天下之失道，叹无民之艰难，敢以位自往屈，归于无民共赴水火，解其道悬，故据义师起于一方，求贤则有道侣之可，爱民则有老如同亲，取与报则有汤武之诸。是故失方兴一年，天下英俊，旺生景从，风龙云虎，衣食俱会，厨师所向，定九州而消文公之手，取天门则除禽兽之暴，西满兴兵百万，一战而克，横扫万里，声震中外，兵威所要，古今谁比？形势自不待言，人所共之故也。今为非喜，布告36州，其所尚有守者，习到日各至天门城献土，先到头顺者必蒙上赏，可待同知山河之势，分毛裂土，自堪所望，持以抗命者亦有所诛，百万之众但发募之，自有积焚灭族之报，福祸无门，各宜三思，但归顺土地人民，各免今年租税，以往官征福欠，即自永免追欠。凡有文武才能，不论出身，可至有官自报，仍送天门城适才任用，高低量受官职。但孤寡双寒，并60以上老人，即命有司存续顾问，免其饥寒。习到日守土有司，各自遵行。要说宋江读完之后非常高兴，这位就说：好啊好，痛快淋漓，义正辞严呢，不输给那骆宾王一篇讨武后的檄文，悲天悯民，实在感人呐。而且我说又在其上啊，可不是骆宾王的一介书生可比的。我得军师辅佐，何愁大事不成？眼见的军师焦思烈虑，哎，把将来实行的事情都写在里边了。要说吴用一听非常高兴，只怕有什么错误，望请兄长指正。要说这个宋江甚好。说完事之后，打眼一看朱武，宋江就说：我有事啊，想找林教头说话，贤弟啊，你可替我传唤于他。要说朱武去了，宋江把其他的左右也都挥去了，这才跟吴用说：贤弟啊， 要说你这一篇檄文呐、没有什么错处，奈何呀，却少了两个字。我用一听，兄长但说，要说这两个字可在梁山易逝之后啊。宋江一听，正是，如何少了天王兄长的名讳？他是尊长的人，不可遗漏了，免得叫军中的头领自家猜疑，误了大事啊。吴用一听，兄长，以为如今情势如何？现如今眼见得大业将成，安定天门即可虎视天下，兄长帝业不日可成了，岂可更名为处于人下呀？请兄长三思。宋江一听，我料军师犹意如此，我不出所料啊，只是引龙山上并原来梁山上的名义已定，天王兄长俱为尊首，如果我不尊让于他，一来骨肉义气上绝自不忍，二来却不免一个叛字，不免是天下人的耻笑。军师所议极有道理，只是为这两点上做不得呀。吴用一听，哼，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兄长，你提示远征天门大半载，打邓泰穿夺天王，练兵九州，收买人心，自成势力。我呀，眼见鸠占鹊巢之行，兄长，你几番飞鼠招此人不来，眼见到他包藏祸心飞晓啊，天王也在默许于他，眼见的和他一气行事，兄长，你待人忠厚，只恐反受人算计啊。宋江一听，虽然邓泰不来，获他的心倒是可疑，两天王忠厚宽大，必没有害我之意。看其发二万军马相援，就可知道。贤弟，之前你和我所议的，说日后尊立天王为太上皇之意，极好。要说我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檄文当中，少了天王的名讳，可是不好啊。一来不免受人之柄，将来谗言说动天王，反起他的心意，反成奸袭。要说小人从中取势挑唆，事成水火不实，不免就误了大事，是惜这个虚名而受实祸呀。军师，你不可不知啊。再看吴庸，停了那么一会儿，这才说，小弟浅虑，蒙兄长教训，如何敢不自责呀？只是这一点忠心上不由小弟不说，自古名分最重，兄长只尊让天王，日后成了大事，只有那奸人呐、拥立天王的话，只恐兄长悔之晚矣，到那个时候反对其祸极深，何况又碍于名分，只恐非兄长可以应对的，不免反将大好的基业还有身家的性命送于他人之手啊。兄长，你应该好好的思量思量，你想一想宋家太宗烛影摇红之事，当断则断，不可误了啊。要说宋江老半天没说话，等了一会儿这才说，军师忠心为我，我自深知啊，现在与军师一定是福祸共治，只是此事极大，不可有一点行错之处，却照众兄弟们议论疑心，要说此时檄文之上绝不可少天王的名讳，要说日后啊行事处置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自当再与军师商议。要说这个吴庸 还想说点什么，就听到外边朱武、林冲他们的声音，可就响起来了。要说两个人是大惊失色呀，这正是帝业从来归一姓，江山谁容两主分。大家伙要想知道这两个人秘密商议的事情有无着陆消息，有没有被朱武、林冲两个人听着，且听下回分解。